土地的芬芳气息，社区的温暖人情，从他们的心灵深处蔓延。
用爱耕耘幸福人生，用爱带领你我成长。
吉祥邀请您走进有爱的幸福社区，一同聆听这片土地的声音。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广播公司云林电台制作，吉祥企划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吉祥在录音室里邀请到我们一位非常棒的特别来宾哦，那大家其实对他也很熟悉，就是我们云林故事馆的唐立芳老师，我们的馆长唐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的外号是唐老师，但不是老师啊，也不是馆长，因为我就是云林故事馆的创馆创办跟志工，
可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习惯称老师馆长，反正老师就是很客气，
没有
都说他是故事馆长期的志工。
是的是的，也是我唯一的欧巴桑，但我要说这是真的，馆长是要留给未来
有理想
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朋友，要为文化尽一份心力的人们，我们把这个位置要留给未来。
是，那老师其实最近有一本很棒的书，就是老师写一本叫做故事猎游，打猎的猎哦。那这本书的出版主要内容到底是在记录什么，我们可能要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里面我大概看了好几次，我觉得可能就是故事馆长期以来跟很多单位很多人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产生的一些故事，然后你们搜集的一些故事，对不对？
其实猎游是有目的性的，就像我们一般想到的猎游就是你去非洲打猎啊。
是，
那我们故事人讲故事人打什么猎啊，所以这个故事猎游的意思指的是很有目的性的，当我们在走读地理的，不管是在云林在台湾或世界各地，我们有一个目标想要去收集某一些会感动人的故事，或它值得去流传的故事，所以这一本猎游的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年来我在走访，应该现在加起来有30-40个国家，不同的国家会遇见很多的事物，那这些故事有一些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想把这些感动呢用我的观点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故事猎游就是从台湾出发到世界，所以你如果打开这本书的蝴蝶页，你就会看到非常多是张志鹏老师这插画家他用图画来说我们是怎么走一步一脚印的到世界各地去这样。
对，然后特别再提一下，就是我们的画图的人是张真福老师，就是云林县内非常知名的插画家。那老师在这本书里面记录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你觉得一路走来令你最感动的人事物在这个书本里面的，可不可以稍微举例一下？
其实说最感动的，因为每一个都是我最感动的，但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要选一则故事或两则故事来讲的话，对我来说都是不容易的。我画家子一开可能整本书里面就随便翻也会有好几个，但在这边我特别今天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不同的时空我们会遇见一些故事，就像真福老师跟我常常我们都会这么说，你出发就会遇见故事。
对，
那我们遇见的故事每一则它有不同的感动，那我今天想要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出发猎游故事猎游是因为有人邀请我说，立方你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认识这个人。那我听了一下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听完了我觉得真的耶，我就应该要去一趟，但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好像都准备好很多资金啊很多钱啊要出发就出发， 我还是要等东风，就是刚好顺路我们可以去日本，也许是、哦、是到加拿大的途中我到日本转机，那我就可以在日本停留几天，去这个日本然后去参访、嗯、或者是去拜访，去收集这个故事。
对，
所以今天想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其中有一则啊，就是我们故事馆在过去因为都不用收费，很多年前、嗯、那过年过节周末的时候，很多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会来故事馆。有一年的春节，有一位在斗六旭孝子公司上班的人事部的部长，他是日本东京人，叫新井义先生、嗯、那他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水电的志工叫阿宝，阿宝先生也在旭孝子上班、嗯、
是，
他就跟他说，我们云林如果你有空你应该要去一下故事馆看看。好，他来的时候发现哇，这个前庭院后庭院都是人，那有一些小朋友在玩那个用筷子做的那个木枪，嗯，用橡皮筋打，孩子们玩的超嗨的，可是那橡皮筋打出去要人捡啊，满地都是橡皮筋。这个先生啊，我们也不认识他，他看到那个景象，二话不说，他弯下腰来开始捡橡皮筋给小朋友去头面干，嗯，他就这样在那边待了一整整的一天，
是，
后来也参加我们志工培训，了解故事馆在做的事情。他说他将来也要跟我们一样成为说故事的人、哦、后来他被调回去日本东京，嗯，然后我们都持续每一年都会收到他的贺年卡，他也会送礼物给故事馆，他还会回来说故事给我们听、嗯、然后就我记得他就会说只要是云林故事馆听到故事以后想要去日本去学习有关日本文化或者故事或者是怎样、嗯、他说我现在在日本的艺术博物馆当志工，所以台湾来的朋友只要说他是跟故事有关的，跟故事馆有这个连结，他都很乐意来接待大家。
所以他是已经退休了吗？
他现在还没退休、
哦、所以他也在那边当志工。
他因为故事馆的关系才成为志工的，所以呢他就跟我邀请说，如果我有路过日本的话、嗯、一定要去让他来导览解说，甚至带我们看一看日本。在2019年、嗯、我记得那一年我受邀要去温哥华，嗯，就是要去做故事工作坊，那我就想有这个邀请。然后在温哥华呢，有一位朋友他就跟我说，哎，唐老师，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到日本东京认识一位 Eriko 小姐啊，她是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家，然后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好哦，所以呢我就知道说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回来台湾的路上就停在日本的东京。嗯，我还特别邀了张真甫先生，
是
因为他骑脚踏车刚好在日本旅行，我就说
刚 好
啊，我说哎，真甫你有没有空哈、哦？就是我会在东京停留这些日子啊，你在日本的哪里有没有机会在东京可以去拜会一两个朋友？嗯，那第一个要拜会当时是新井义先生，
是，
然后我就想要去拜会 Eriko。 嗯，所以呢新井义先生听到我们要去，他开心的不得了，他也看过就是真甫老师的画作啊，因为这些年来我的走读地理的记录观点全部都是真甫老师帮忙插画的，所以呢我们就去了，
是
他帮我们导览、嗯、说了故事，还带我们去看了这个博物馆前前后后，然后他就天快黑了，他就说我、今天晚上我想要招待你们两位到一个连日本年轻人都很少知道
一个
料理店、嗯、非常传统，不过只吃豆腐哦那我说哇那太好啦，因为豆腐很好吃，
对，
然后他就说这个豆腐店很特别，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机缘呢受邀去了豆腐店。嗯，这个豆腐店呢非常老，300多年、哦、而且它的陈设啊就跟之前据他说是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这故事是这样，豆腐店的老板他是他的祖先啊，是因为日本一个天皇他们要移都，就是从这个京都要移到东京。嗯，那因为这个 这个皇呢，他非常喜爱吃，这个亲王很喜欢吃豆腐。好，那他就希望说他有他自己的御将，这个御厨可以过去做豆腐，就邀请他，你来东京跟我一起
啊，也过去，
对，然后就开一家豆腐店。啊，这个御厨呢真的有这么做，他是
就搬过去，
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是专程都在发展怎么把豆腐做得好吃，然后经常这个亲王呢，他就会到他的店去吃豆腐，然后他的豆腐餐呢，我们坐下来就开始享受那天晚上，我们也不敢有太大的想象说会是怎样的豆腐餐，只知道我们台湾豆腐都是有豆干啊、豆皮啊、豆鸡啊，然后嫩豆腐之类的，可能有汤，可能有凉拌什么。哇，他那一道一道出来的时候非常特别，每一道啊都用一个器皿装着，然后那个碟子上面都还有非常美丽的这种装置，又很典雅啊，很古朴。那我们吃啊吃，中间有一道，哎，他竟然就是送了两碗，两份
了，重复的，
重复哎。那我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我就说，哎。
那个
是不是他送错了？为什么会有两份？哎，后来看信井先生跟真浦先生
每个人都
两份，那我可要问问题了。所以我就问了那个送帮我们送菜的这位先生，他是一个老先生哦，就是这个店的主人哦。他就说，因为之前那个亲王最爱吃这道，他很快就吃完了。所以呢，他们看到他已经吃完了，又那么快速，一定很爱，所以又从厨房里面特别帮他准备了第二份，他还是很快的吃完。从此以后，只要他到店里面，那一道菜都会有两份。
所以那个料理的方式是什么？就会有重复的那个料理的方式，
一样是豆腐一块，然后它上面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味道的 sauce
哦。
OK， 所以我们去吃。就像亲王去吃一样，是一个很像皇帝般的豆腐餐，对，非常的特别。然后，
所以老板是御厨的后代，对不对？
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啊，我就问了信井先生，我就说，哎，那你知道这么多年来他是同一个就是老板的后代呢，还是他是传给徒弟？
对，有换老板吗？
信井先生说他不是很清楚。那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翻译，我想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问了这个老板，老板告诉我他是11代、第11代的后代，
所以真的是他们家族的，
总共300多年。
哇，
那你知道在当下我有一种非常敬佩的很不应该说有非常多的感谢，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德性，就他答应了他的王说我来做豆腐，然后他还让他每一代的子弟继续做豆腐，每一年还把做好的豆腐发展出来的嫩豆腐或什么最好吃的豆腐送给天皇，一直到今天都还是的忠心。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一份工作啊好像真的就是有一种崇敬感，对不对？他把他代代相传的11代，
哎呀，我觉得好，
我觉得很难呢。
那个忠心跟敬业啊，
对啊，
就非常感动我，所以我就告诉信井先生，这个故事我得要好好说，因为呢，连日本的年轻人都没有来吃这家店，在不久这家店搞不好就没有人来捧场，然后就要面临要换成不一样。可以赚更多钱的
老师，你们有问过他生意好不好？
哎，我那天去吃的时候，我觉得生意还好，他还有很多的桌子并没有被坐满。新井先生有告诉我，他经常去吃，因为他也很喜欢。可是呢，人都不是很多，他特别担心，因为年轻人不喜欢去这种老店，
可能因为他只有豆腐，对不对？
对
对。
可是他豆腐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台湾人应该会很爱
的各种不同的料理手法嘛，对不对？
对，所以在政府的插画里面，你大家可以感受到说，这个豆腐有各种不同的尺寸啊、形状啊，还有烹调的方式。有的蒸，有的煮，有的汤，有的它没有炒哦， 它不是炒的、哦、日本的料理就
比较健康，
特别真的很好吃。它也有用豆腐去蒸的过程里面让你感受到说，哇，寒冷的冬天这么吃这么一口的豆腐就让你心意满满。
有加其他的，我说其他的菜去搭配吗？
欸，上面会加一点，比如说有时候加一点点的姜、加一点点的小黄瓜配的，或者是加一点点的酱，那个酱可能是、比如说 是水蜜桃酱还是什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已经不大记得，但整个过程非常享受。那我回来想要写这个故事，当然有些人会说，那你会不会是利益这个厂商去说这个，但是我没有这个顾忌，因为我要说的故事就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接受一个委托，说因为你的技艺或者你有特别的专长，那你受到赏识，你的掌上会希望你去
传承
下去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一样有十一代的后代会持续做这件事、我觉得太不容易，光是这个难得的情缘我都应该要好好说这个故事，所以我就回来以后写了这么一篇。
我觉得真的很有感情。其实台湾好像现在也是有那种专门卖豆腐的、
有
也是有啦，
它这个叫做世乃雪豆腐茶屋哦。
在东京吗？
在东京，就在他们那个艺术博物馆不远呢、啊。我记得我们搭自行车过去大概只有十几分钟就到了，小小的。
如果我知道我去到那我一定会去。
在我的书上呢，其实我有帮他广告、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要忠于这个故事的叙事，要有机可循的可以再回去故事现场，因此呢我就把他、就是有一张你知道有筷子套、我就把那个筷子套就是印出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但是你还是要 Google 才会找得到。那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我遇见的故事，我想要用一个很真实然后也很直接的方式去记录。
但是很有故事性很有感情的，不是说像那种旅游书
哦，绝对不是。
哎，有什么菜比较好吃啊，或是地点啊在哪里。
哎，是
那老师其实是用说故事的角度去看这家店。对，那当然在老师的这本故事列游里面的日本经验，其实还有老师刚刚提到的 Eriko 嘛。
是，那 Eriko 这个故事就很特别，因为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我跟郑木老师有共同的朋友、是因为我去加拿大几次我们有做工作坊、然后他是旅居，他应该是定已经是住在温哥华的台湾人，那他也曾经回来云林，回来台湾的时候在云林故事馆有分享他的创作，他 是一个影像工作者，他是一个导演、他曾经拍过更生人的故事，非常感动。然后他就跟我推荐说，哦，那个唐老师你一定要认识 Eriko。 那他说 Eriko 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啦啦啦艺术工作坊的创始人，就他跟他先生同时创办这个工作室。那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艺术家，他的先生是一个音乐家。那 Eriko 呢他曾经就是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大家都有印象日本的311吧，
对，
那个大海啸，哇，那个画面到现在我觉得我应该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对，然后看那个排山倒海的那种浪进来把整个城市
毁掉
毁了。然后这个过程呢，当然那个海水会退了以后有很多人家没了命没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有两个日本的朋友，一个是那个以前的我们的国际游戏节我曾经邀来的龟狗 Dana 先生、他呢是用他的偶戏去抚慰当地在福岛那些人的心、他演戏给大小朋友们看。然后这个 Eriko 先生 Eriko 的先生跟 Eriko 他们两个夫妻就是去巡回演出，因为他们是音乐工作者。那同时因为 Eriko 是一个艺术家，他会设计啊，他就听说有一家符合布料的老板 整间的复合部全部都
被
烟都脏了，也都坏了，根本不能用。他想要把这些布通通都丢掉，因为一直也是难过伤心欲绝。那 Eriko 听到以后就去找了这位先生，就跟他说，你这些布可不可以送我？他说你能做什么，这些布都已经脏了。他说没关系，我想要这样做。他就带回去，因为老板一口就答应他，听他说完他要做什么。他说我想要把它洗干净，我先用手洗，然后用洗衣机把它洗干净烫平，我用这些漂亮的布，虽然它的颜色不再那么鲜丽，但是呢我们知道它曾经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布，就像福岛在没有海啸以前也是一个大家美丽的家园。
对，
所以他想要用这些布把它裁剪起来，设计成为衣服，是要给
表演者
穿。
嗯，
然后这些表演者穿的这些衣服是曾经
有经历过
这一段故事。嗯，所以他现在让它重生。
哦，
哇，听到这里我都起鸡皮疙瘩。
对，
然后因为 Eriko 讲了这段故事，那个老板给他的这些布之后，他回去就真的带了很多他的朋友开始用手洗，用洗衣机洗，洗完以后他把它弄干，然后他还一卷一卷的一批一批的放在他的储藏室，然后那些和服衣服做好了之后，他就主动的去找这些很有名的艺术表演工作者。
嗯哼，
在我们台湾大家应该都认识有一个叫黄子佼先生。
是啊，
就当时是 Eriko 告诉我，他也穿了一件这样的衣服，这是跟台湾的连结。可是世界各国也有其他的演出的人，包括音乐家、舞者或是演戏的人，都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可是他那个布 ，Eriko 他做出来不是只有给他们那个音乐团队的表演者穿吗？
没有，
他也是有去推广到。
对，而且他自己会去敲门，去问这些人，你愿意这样为我们来重生这个？哇，我觉得。然后他这么做以后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响应，每个人都没有拒绝，然后穿了还讲了这个故事。那慢慢的这个就传开了，传开之后就有人说，哎 Eriko，那你怎么没有想过你也可以把这些布剪成一块一块的，你可以让这些曾经受灾难的这些人们把他们的故事用缝的缝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做一条有故事的拼背。
嗯，
哎，这个主意挺好。所以呢他就开始剪这些布，然后让就是想要做的人，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但是他首先就是会让福岛的朋友们说说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难过，把他们的期待，把他们对未来的想象都缝在这块布上，然后再把这个布扯起来变成一个故事背。那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举办了音乐会，展出这些布，讲了这些故事，走游了非常多的国家，也去过，我刚刚说我去温哥华，他也有去，他也来台北，他也到了其他的各个不同的国家。总共有多少块拼布呢？2600多块。
哦，所以他每到一个国家可能就会做一次这样的行动，
做一次这样的工作坊。
对，就产出一条。
对，然后在日本他也有邀在当地的人做这件事情。那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打开了他的工作室的门，其中有一间就是在储藏这些布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布料是怎么被洗完以后又如何被烘干，然后又卷回去一批一批的放到架上。然后我还看到墙壁上有那一些人们创作的拼布，还有在模特，因为他有那种模特穿的那个做好还没有送出去的那个衣服。我知道这些故事都是有血有泪，而且是多少人的共同记忆啊。所以我觉得我也有责任要来讲这个故事了。我觉得这个故事要让更多人知道。他说对对对，他一直点头。然后他就问我，我要不要也缝一块布这样子。
哦，所以我们缝完不是带回家不是带回家做纪念
我们缝完以后要分享你的故事。
哦，要分享。对，
这是一个公益的慈善的， 是一个很温暖而且是相互关照的这种方式。那他会收一些费用，比如说材料费，是因为他做这么许多的事情，他要交通啊，他也有很多的行政，所以他会要参与的人出材料费，我觉得是合理的。
好，我们谢谢唐立芳老师，谢谢。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邀请大家今年过年一定要来听故事团圆饭，同时我们有一系列的设计跟规划，让你走进故事馆跟故事相遇，一定要不缺席，因为你的故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大家一起来讲故事。
好，我们
在这里要祝大家龙年呢好运年年，诸事顺利。
好，谢谢老师，
谢谢。